台海再现危机，共军两栖舰集结长江口，美中贸易战重现，中共干预再出丑，意大利拒绝取消台湾酒会，习捧万亿求美国松绑，穆里纳说这个将是一场灾难，北约酝酿武力回击俄罗斯，交战规则或全面放松，特发美军派200人进驻中东监督以哈停火。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美中贸易战硝烟再起，不过这一次的焦点不是哪个国家加了多少关税，而是直接打倒了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变成了更深层次的战略对抗。另一方面，台海局势亦在度持续升温，近日共军多艘两栖舰集结在上海长江口外海，这个令外界担心中共正测试甚至演习训练攻台所需要的核心力量。据美国媒体新闻周刊8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哨兵2号卫星拍摄的图像显示，10月6号当日上海长江口海域停泊了多艘共军海军两栖攻击舰和登陆舰，这些舰艇包括071型两栖登陆舰和075型两栖攻击舰。分析人士指出，这些船只通常会在台海作战中担任主力角色。开源防务分析员安德森 M.T. Anderson 指出，071型舰排水量约 2.5 万吨，可搭载登陆艇、装甲车和几百名士兵，具备跨海投送和滩头突击能力。而在同一港区还出现了075型两栖攻击舰，这种舰艇可搭载60辆装甲车、800名士兵及28架直升机，是解放军执行远程两栖登陆任务的核心装备。安德森还发现，共军唯一一艘076型玉舰级攻击舰四川号亦出现在同一地区。这一艘被视为小型航空母舰的新型舰艇，配有电磁弹射系统，可起降轻型固定翼战机。安德森指出，甲板上的临时遮棚已被拆除，显示可能即将做出海测试。另外，约270英里外的浙江玉环海军基地亦出现三艘名为水桥级的新型两栖运输驳船，这种船被称为水上桥梁，可伸长约120米的可部署波道，令坦克和军车直接驶上公路，突破沙滩登陆的限制。分析认为，这些装备能令共军在台海战场达到快速投送。不过专家亦提醒，目前水桥级舰艇数量有限，若真是用于实战，仍需要强大的空军和海军掩护，否则难以在台海复杂环境下安全运作。澳洲前总理莫里森8号在台海出席安全对话时表示，习近平要共军2027年准备进攻台湾确实存在。莫里森强调，一旦开战，台湾必须在前72小时内重创敌军，否则恐怕很难有效压止共军登陆。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认为，莫里森是能够接触到五眼联盟最高机密的人之一，他亲自证明确实有这件事，不可以看小台湾，更不能够因为习近平今年首次谈话没有提到统一就放松。另外，平静了几个月的美中贸易战现在又燃起战火。10月8号，美国商务部宣布15间中国公司因协助哈马斯和胡塞武装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黑名单。在10月底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前，美国方面一时间制裁了15间中国企业。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显然是美国对北京的不满。紧接着第二日10月9号，中共商务部发表了4项公告，宣布对稀土设备和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稀土材料是美中贸易战的核心问题。上一次美国和中国达成的有关稀土的协议中，北京只是同意暂时放宽稀土管制，并没有说永久性放宽。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 这个标志着中美贸易战再次开打，而这一次和过去单纯的关税战不一样，这次涉及更广的问题，包括关键材料的封锁、关键技术的封锁等，令美中两国更加具有敌对性。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中共这一次打稀土牌，本来想在川集会前增加谈判筹码，但结果就适得其反。这一动作令西方更加警觉，美日澳等国反而加快了去中化供应链的布局，将北京一步步推向更加孤立的局面。今年七月，美日印澳四国外长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关键矿产倡议，要分散风险，削弱中共在稀土领域的垄断。五角大楼已经出资支持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在德州建厂，日本政府亦紧跟入股。七月中，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稀土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达成一项变革性公司合作协议。五角大楼史无前例出资$4亿，获得这间公司的15%股权，成为它的第一大股东。除了稀土，最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新一轮布局亦引发外界关注。美在台协会罕见再次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而之前美国考虑和北京的关系过去一直不提。江森哲认为，美国首相对中共最强的反制牌就是台湾问题，因为打台湾牌的成本极低，就能令北京付出巨大代价。美国长期实施一中政策，而台湾地位未定论显然同这个相违背。这一论调突然提出，显然是在度放风，暗示美国可能支持台湾独立，这个对北京造成了巨大压力。上了年纪，总是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差了，夜晚睡得不好，日头精神差。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试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好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饱满，管理体重也变得轻松了。立即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10月8号，中共外长王毅访问意大利期间，中共再度上演外交小动作，试图施压罗马酒店，要求取消台湾国庆酒会。酒店一度准备退订，但在台湾驻意大利代表处强硬交涉之下，最终拒绝中共要求，活动顺利举行。这件事披露之后，在意大利政界引发强烈反弹。据中央社报道，台湾驻意大利代表蔡允忠透露，酒会原定在罗马知名的王子公园酒店举行，代表处早在年初就签订好场地，没想到就在酒会前一日，酒店突然打电话来，说收到来自中方的特殊要求，因为王毅和随行代表团要入住，要求取消台湾的活动。蔡允忠表示，这个完全是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压，代表处当日紧急同酒店反复交涉，强调活动早已合法订场，不能够无故更改。经过足足一日的抗争，酒店终于拒绝了中方要求，决定履行合约，令台湾的国庆酒会如期举行。中共代表团最后只能另换住宿地点。意大利参议员佩洛葛瑞诺指出，就连一个小型酒会都要被北京干预，这种行为充分说明中共的霸道本质。他赞扬台湾人民在长期威胁下依然保持冷静和坚韧，说这个正是自由社会应该学习的精神。陈恩惠批评中共而遭中共使馆威胁的业报记者庞比利直言，意大利很多人早就感受到来自中共的无形压力。他举例说，台湾外长林佳龙几个星期前访问罗马，意大利政府为了避免刺激中共，几乎没有对外公布行程，就连媒体亦不敢报道。前外长特尔吉则进一步警告， 中共的影响手法已不单止限于外交层面，而是通过社交平台和网络红人发动认知战，尤其在台湾和香港议题上灌输中共立场，意图操控欧洲年轻人的认知。王毅这次访问意大利的时间咁啱同呢一宗插曲重叠，媒体指出佢当年访问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时，亦曾入住同一间酒店。据意大利媒体披露，中方偏好呢个地方系因为佢距离美国大使馆较远，中共担心美方可能窃听声波，所以提出特定住宿要求。美国霍士财经频道Mornings with Maria 10月6日播出美国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的专访。节目主持人 Maria 提到，习近平向美方提议，只要美国放宽安全限制，中共就愿意在美国投资高达10,000亿美元。穆里纳就事件严厉回应说，那个将是一场灾难。穆里纳表示，这个提议听起来就好像中共在邀请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令中共在美国的供应链和劳动力体系中插手。他直言，我们不需要他们的投资，美国有很多国家愿意投资，我们的经济强劲在川普总统领导下，美国正吸引更多资金回流。他警告，中共的投资从来不是简单的商业行为，背后总有附带条件和控制。穆里纳强调，美国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共才是最主要的对手，美国经济不能够对中共变得更加依赖。他还说，中共正试图利用谈判令我们偏离安全议题，但我们必须坚定立场，不能够被诱惑，不能够被收买。穆里纳的这一番强硬回应被外界视为川普阵营的对中金钱攻势的直接回击。分析人士指出，北京急于在美中紧张关系中寻求解冻，不过华盛顿对中共的信任已经降至冰点，美国政界主流的态度是警惕中共资本伪装的渗透。金融时报10月9日披露，北约正在讨论以更强硬的军事方法反制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在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多国提议修改东欧边境的交战规则，令战机和无人机能够在遭遇威胁时直接开火，以提升对俄方挑衅的威慑力。报道说，北约近期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针对成员国不断升级的挑衅行为，对俄罗斯接壤的国家率先发起讨论，并获得法国、英国的明确支持。目前议案包括为侦察无人机加装武器，以及放宽东部边境空军的开火限制，令飞行员在发现敌方威胁时无需等待上级批准即可行动。四名熟悉谈判情况的北约官员表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提高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代价。所谓混合战争是指俄方利用无人机、网络攻击、间谍渗透等手段对欧洲国家持续施压。近期波兰罗马尼亚多次被俄军无人机入侵领空，一架米格战机甚至在爱沙尼亚上空挑衅性飞行，比利时、丹麦、德国等国的机场亦因不明无人机而出现严重混乱。北约认为这个是同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多名北约官员指出，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统一和简化东线的交战规则。目前各成员国标准不一，有些要求必须目视确认目标才能开火，有些则容许根据雷达数据判断风险直接反制。北约希望通过统一标准提升反应速度，减少漏洞。北约一名外交官表示，相关方案仍然在讨论初期，没有正式时间表或执行承诺，即使未来作出调整亦可能不会公开宣布。10月10日，美国高层官员透露， 在总统川普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协议之后，美国将派出约200人的军事小组前往中东，负责监督停火执行，确保双方遵守承诺。这支队伍将和多国军方合作，但不会直接进入加沙地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副柏上将 Brad Cooper 将率领约200名美军人员前往中东，任务是监督、观察并确保停火不被破坏。这项部署是川普政府推动的中东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目的是令停火更具可执行性。美方官员表示，除了美军之外，团队还包括来自埃及、卡塔尔、土耳其以及可能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军官共同参与。另一名官员补充说，目前没有任何计划令美军直接进入加沙地区。消息人士指出，这支联合小组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国联合控制中心，整合所有将进入这个地区的安全力量，和以色列国防军保持联络，防止冲突重现。一名高级官员说，库珀上将的参与令阿拉伯国家有信心和感觉安全，亦向哈马斯传递了明确信号，美国在这件事上立场坚定，总统本人亦在这里兑现承诺。分析认为，这次部署虽然规模不大，但象征意义重大，它不单只是川普上任后在中东的首次军事派遣，亦显示出美国重回地区协调主导地位的姿态。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